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天气依然不错哈，而且呢，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到现在的天气呢，这几天基本上都像夏天了。今天各地的高温呢，可能都会在31度以上，南部的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35度的高温哦。你说这是不是夏天的天气啊？昨天其实穿短袖短裤出门哦，白天的时候啦，应该都没有问题哈，完全不违和啦。然后呢，也没有像之前呢，有下雨这种湿热的感觉哈。但是呢，空气品质并不是太理想，所以请大家注意哈，出门呢。前一阵子呢是要提醒大家保暖啦，要带雨具啊，现在呢则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以及呢最好戴着口罩，要不然这个空气品质不好，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呢可能感觉会比较难受一点点，但也要提醒大家各地呢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哦，所以呢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话呢，记得啊要带这个一些比较薄的外套哈，或者是衬衫哈，要不然的话呢温差太大哈，很容易呢感冒了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了哈。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13到31度，哇，这温差真的蛮大的哦，中部也是13到33度啊，南部14到35度，东部呢14到32度哈，真的蛮热的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金融市场也可以如此的发热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55.83 点，跌幅是 0.38%， 收在 40,368.96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7%， 跌了 9.34 点，收在 1,396.6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8.32 点，跌幅是 0.05%， 收在 16823.17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18.67 点，跌幅是 0.47%， 收在 4021.89 点。好，我想这两个礼拜以来的股市的行情呢，完全都是要追踪看关税的进度是如何哈。最新的进度呢，就是昨天有讲哈，这个药品类的关税呢可能近期也会宣布哈，所以这几天的关于制药啊药品相关的类股哈表现就比较差一点点。那当然还包括半导体的部分，不过半导体的部分可能上个礼拜已经跌太多了，这礼拜呢开始有点上涨了哈。像费半的话昨天呢就是上涨的，那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呢是上涨了 1.35%、那我们在美国的台积电的 ADR 也是 涨了 0.96%、哦、不过呢盘后、哦、辉达的股价呢是下跌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他们输往中国的晶片齁、似乎呢有可能会被罚款了齁、那现在大家很担心接下来呢如果辉达出货到美国的晶片受阻的话当然会被这个关注吧齁、他们的营收啊都会影响齁、主要就是呢辉达齁、认列了单季齁、大概55亿元的费用、哦、这笔费用呢跟出口到中国大陆等地的 H20 的绘图晶片是有关的、哦、那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使得辉达盘后的股价呢重挫了 6%。 所以刚讲的费半虽然是上涨昨天的收盘前辉达的股价是上涨的，但是盘后呢就因为这个消息下跌了，我想多多少少都影响到今天台股的开盘齁。今天台股开盘呢这个表现呢也不是太理想齁，我想跟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关系的。好，那至于说接下来呢辉达对于中国的出口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当然还是得看川普的态度就是了齁。好，那讲到关税呢有个最新的消息哦，美国有媒体报道呢是彭博的资讯啊、哦、他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呢中国已经要求中国国内的各航空公司啊、哦、暂停接收代交付的美国波音的飞机，也就是说已经跟波音下单的飞机呢要暂停来接收齁，并且停止向美国公司购买任何飞机相关的零件跟设备齁。那川普呢也在社群媒体里面呢来批评中国说违背协议齁。不过我想就是两国在打关税战齁，你来我往齁，你对我制裁我也不会放过你齁。所以呢这件事情我相信呢有打到美国的痛点齁，因为波音的采购一向都是美国跟各方齁各国呢交涉的重点齁。那如果中国现在停止去买中国的美国的波音的飞机转向法国的空中巴士的话，哇，那这个波音齁可能会面临蛮严重的不管是这个他们的营收或获利上啊、这个冲击就是了哈。好，那这件事情呢怎么发展下去我们也不知道，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是比较新的关于关税相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关于其他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消息。我们看一下原油的价格。那原油价格呢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价格是下跌了21美分跌了 0.3%， 收在每桶 64.6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0美分跌了 0.3%， 收在 61.33 美元每桶的价格。由于大家现在就担心关税大战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成长，对于石油的需求呢可能也会降低齁。根据国际能源总署 IEA 呢最新的预测表示说，因为担心关税对经济成长的影响，2025年也就是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成长速度呢将会降到5年来最低的水准齁。所以呢油价有可能还会持续在这个下降。这个如果你有做相关投资的人的话要特别小心啦。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则是齁一路的在上涨齁。昨天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又上涨 0.4%, 来到每盎司3240美元齁。黄金的现货价格也上涨了 0.6%, 来到每盎司 3230.18 美元，都是维持在3200块以上齁。如果照现在这样情况发展下去，金价应该还会持续在往上走就是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美元指数呢是上涨了 0.5% 齁，结束了连续五天的跌势，因为前几天呢美元的跌势算是蛮凶的齁。 所以昨天的美元的上涨使得其他的货币对美元呢呈现贬值的走势哦。那日元对美元呢贬值了大概是0.2%。那来到最新的价位是1美元对 143.21 日元。那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2181 美元哦。这个昨天的美元指数上涨呢又重新回到了100这个关卡啊，之前是跌破了100啊，不过呢最近的美元弱势啊可能还会维持下去。在关税的问题没有比较明确的结果之前啊，美元要走强似乎不太容易啊，这个可能也对于手上有外币资产的朋友们呢可以参考一下你该怎么做啊。我说过啊，在台币升值的时候呢可以多换一些美元或外币啊，那相反的，在台币贬值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手上持有的外币呢换回来赚一点汇差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做法哈，来调整你在外币资产的部位就是了。好，这个是国外金融消息啊，这个、最新的消息。那我们把焦转回到台湾哈，昨天的台股呢，是开高走高啊，蛮开心的啊，中场呢是大涨了344点，收在19857点哈。那在19大类股里面呢，以电机机械类呢涨势最强劲，是 4% 啊。那塑化类呢还有电缆个股呢也过了 3%。三大法人呢总共是卖超了 49.4 亿元，也就是说昨天虽然是大涨，但是三大法人依然是卖超，外资呢卖超4.8 亿元，不多了齁，投信只是买超 25.4 亿元，反而是自营商卖超的金额比较多一点点齁，卖超了70亿元齁。八大行库呢则是呈现卖超齁，之前可能有进场护盘齁，昨天大涨之后先获利了结吧，大概是如此齁。昨天的八大行库卖超呢是 8.8 亿元齁。那现在呢其实已经跌破的月线了，接下来就是要挑战月线哈。如果呢挑战成功的话呢，当然了哈，这个台呢就有可能比较走稳哈。目前是已经收复了十日线了哈，不过呢今天看看这样的走势呢要收复月线可能要再等等了哈。目前呢台股是跌了202点来到19583点哦。那至于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呢是跌了10块钱哦，来到867元。不过呢我们的股民们齁、似乎对台积电还蛮有信心哦，在前两个礼拜如此波动的行情之下，好像很多人齁、还是反向进去齁、买这个零股齁、大家都想做中长期的布局吧大概齁、不过这个口袋要深齁、你才能够一直跌一直买齁、如果口袋不深的话呢，可能你就算知道逢低买进，但可能也没有那个这个资金可以进场。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齁、不管行情好坏齁，尤其行情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手上的资金 all in 齁，一定要多留一点点现金的部位，等到像这个时候齁有大幅下跌的时候才有机会，才有资金能够逢低去承接齁，要不然的话呢你全部都 all in 的话呢到最近这两个礼拜可能很多人本来赚钱都变赔钱了齁，那想要低接手上也没有子弹可以用了齁，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懊恼呢？所以请记住齁，手上永远要有现金的部位就是了齁，千万不要全部都压住齁，尤其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杠杆的比例拉得太高，融资融券的比例太高的话呢，最近可能被断头的这个追缴令呢也是追得喘不过气来了齁。所以请大家呢也是每次趁这个股灾的时候呼吁大家，可能大家比较有痛的感觉记得比较清楚齁、做好资产配置，这是投资不变的定律齁、只是呢这种废话齁、这种老生常谈的话呢在行情好的时候大家都听不进去了齁，只有在这个时候呢多少提醒大家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了齁。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齁， 今天呢又要吐回去了吧。好，那至于昨天的台币的部分呢，昨天的台币呢依然是持续的升值，不过到了尾盘的时候呢由升反贬，盘中呢曾经升破了 32.5 元的关卡，最高来到 32.4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最后收盘是贬值 0.8 分，收在 32.518 元做收。那看起来呢目前 32.5 元或许是央行短期的目标，也就是说呢35元是一个关键，如果最近这几天都没有升破的话，表示说央行目前守在 32.5 的态度还蛮明显的，只不过呢光靠我们央行不够，如果美元持续的值钱的话，它还是有机会再升值，所以呢如果要做一些汇率的操作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台币最近的变化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我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结果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试着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台股呢是跌了203点，来到19653点。哎，昨天大涨还想说有没有机会重新来登上2万点，今天看起来呢，我们离2万点的距离又远了一点啊。好吧，这今天呢就祈祷跌的越少越好就是了哈。那当然如果能翻红最好了哈。跌200多点要翻红的话，可能要拼一下就是了哈。这两礼拜呢，大家这个看股市啊，每天的心情起伏都蛮大的就是了。提醒大家这个不沉溺在这个一片绿油油的股市的数字当中哈，还是找个时间找个机会呢，出去走一走啦，透透气啦哈，让自己心情好一点点啦。好，回来今天礼拜三财经热线单元啊，从今年开始呢，台湾就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五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呢是超过65岁。好，所以未来呢我们的老年人的人口的结构呢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因为一来又因为少子化，一来又会因为生不如死，就出生率呢不如死亡率，所以老人会越来越多。于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来变老，或许就是现在每个人必须要修的一个课程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编段师杰，请师杰呢来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啊，就叫做《超热活时代》。《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看看这个调查的结果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现象呢？师杰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你们这次做了一个这个我们超高龄社会的一个调查，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呢？起心动念是什么？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大家一直说啊，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哦，就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而且呢，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每两个人哦，就有一个人超过45岁嘛，那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哦。而且呢，国发会预估哦，在2047年，我们老化的速度就会超越日本哦。那2070年呢，推估这个老人占比呢将会高达46.5%哦，然后仅略低于韩国，等于说变成第二名哦。那我们可以想象说，其实从这个个人啊到这个家庭到社会，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就是不管是从这个经济啊、健康啊等等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另外一个也很大的课题就是长寿嘛，因为呢，其实这个美国精算学会预估哦，目前在生的婴儿哦能够活到95岁的几率已经超过一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现在年轻的人呢，他们将来会活得更久。那所以说呢，就是人类第一次长寿革命就已经完成了嘛，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活到很老。那现在要怎么样这个好好变老呢？就是如果说老的健康又充实啊，不是生病虚弱又没有钱哦，那对这个健康啦、生产力、参与感哦能够维持的越久哦，那年老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嘛。那所以说既然寿命越来越长哦，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哦就能够有所不同。我们时间越来越多了嘛，那就可以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式哦。那当然就是高龄社会的重点也不只是在老人嘛，也是为年轻人哦做好面对未来挑战的准备。所以我们也就很好奇说，那大家对于这个老后的这个期待到底怎么样，然后准备又是怎么样哦？
是，所以你们做了一个这个超高龄社会的调查哈。来，我们就先从这个调查讲起哦。在这个调查里面，调查了哪些项目，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对，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五个面向哦，包括这个照护啦，还有这个医疗啊，社区啊，科技啊，财务等等哦。那先呢，我们就是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变老的态度哦怎么看哦。那就是说你是觉得 性接受或是忧心忡忡哦。那根据这个调查，57%的民众认为老化是自然的过程哦。
嗯、
那甚至有4.4%觉得很期待哦，是人生的新阶段哦。不过呢，观察世代的差异，会发现年轻的人哦，其实对于老化比较焦虑哦。然后另外有20%的中生代担心哦，变老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哦。那我们也问大家说，哎，到底几岁你觉得算哦？那其实超过一半的民众哦，都觉得说，哎，至少70岁以上才算是老年人哦。
哎，等一下啊，那个师姐，你们调查结果有点出乎我意料的，
真的哈、
哦？对啊，哎。这个越老的人越淡定啊，不是越
对对对对，我们有，而且就是我们进一步交叉发现啊，其实这个年纪越大的人哦，越不觉得自己老，所以其实这个老的定义有已经正在改写当中了，因为我们知道法定年龄其实65岁就已经算了嘛，但是现在有大概 8.2% 的人哦，认为80岁以上其实才称得上算是老，
80岁以上才算老，哎，我们的平均余命也就差不多80岁，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掉黑。大家希望能够活到几岁哦？哎，其实有68.2%的人都希望活到80岁以上、哦。
然后我觉得不错啦，希望自己长寿一点，就会多注意一些养生。我觉得这个态度应该是不错的。不过真的，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是哎，反而是年轻人比较怕变老哈。那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变老的原因是什么？
对，其实变老的两大担忧，分别就是健康跟经济哦。
给、
他们获得这个压倒性的票数，因为其他的全部都很低哦。有 89.3% 的民众担心健康变差哦，可能得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糖尿病哦，会导致别人需要别人来照顾。那有 67.7% 的人哦，担心退休金啊、生活费会不够用哦，那又以这个劳工跟一般职员哦，对经济压力有更为敏感哦。
嗯，
对，所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怕穷啊、怕生病啊，真的还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是，那在这个调查里面，你们还调查什么样的项目呢？既然大家怕就是怕被照顾，就生病被照顾之外，也怕这个变穷，所以在你们调查里面，针对这两项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调查吗？
对，我们知道像比如说怕生病，对不对？就是那首先调查就是大家这个保险。够不够哦？
嗯，
那其实呢，我们有 63.5% 的民众哦，就说他们已经买了医疗险或者是长照险，但是他们觉得还是不太够、哦。那另外呢，有 12% 的人是完全没有保险的、哦。那交叉分析的话，就会显示说，其实收入低于3万的人哦，有85%是属于保障不足、哦，或者是说根本也没有买保险的、哦。那另外呢，也有一半的民众预期哦，这个未来长照的支出哦，将会带给家庭很大的压力哦。
嗯，
那如果说有长照方面的需求的话哦，大概有近30%的民众认为哦，最有可能呢，在未来照顾自己的、哦、就是这个专业的照护机构，比如说养老院呐、护理之家等等哦。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长照2.0已经上路，然后长照3.0即将要开始嘛。不过呢，其实大概还是有这个超过一半的民众哦，表示他们其实听过，但是不太了解细节哦。那他们觉得说，政府必须要首先要做的两个，一个是提供更多长照的补助跟经济支持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这个长照的在宅医疗服务哦。那如果说询问对这个长照资源的看法哦，那75.3%的民众哦，就会感受到各种程度的资源有限。那其中呢，年轻人不满意的程度高哦，觉得说，获取这些资源比较困难哦，而且资源不是很足够哦。那在这个财务准备上面哦，居然有40%的民众其实是没有做退休理财规划哦。那其中呢，有退休规划的人呢，其实也有27%的人哦，进度是落后的、哦。那所以看得出来说，其实大家都很焦虑，对于这个以后可能钱会不够用，越活越久，但是其实并没有真的就是去有很充分的准备哦。
这也很矛盾就是说你既然那么担心，可是呢你又没有准备，这原因到底是什么？你们怎么看这个结果呢？因为我真的觉得，既然他那么担心，不是应该要及早准备吗？但是大家好像又没有那么急，这到底显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出来了？
对，可能就是说，一方面是在这个理财知识上面可能不是这么足够，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并没有真的，他们虽然很担心，但他们并没有很认真的去规划，去想说，我以后可能真的这个退休之后，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那可能你必须要考虑到通膨啊，考虑到这个医疗啊，甚至是长照支出啊，他可能又会远比你原来预想的要花更多钱。那如果说一活又活到90岁、100岁哦，那其实你看65岁退休的话，其实还有30年要花钱哦，所以真的是蛮可怕的、哦。那这次我们其实也有调查 好，就是民众呢普遍认为说，哎，退休之后大概一个月呢会花这个2到3万元哦。那大概有将近一半的民众认为哦，这个大概退休金呢准备1000万哦，然后就足够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有高达这个8.8%的人哦，估计要1600万才能支应哦。那不过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因为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是很可怕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对，那就是20-30年以后哦，就是跟你现在想象的金额哦，其实真的还是有一段差距的哦。然后呢，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老后可能面对的财务风险哦，三大的这个担忧，最大的就是医疗开销比想象中大哦，
嗯，
然后再来就是退休金不足哦，可能没有办法因应长寿的生活哦，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全球政经局势多变嘛，那理财跟投资风险大增哦，啊，这一点最近我们也看到了，
最近这个退休族可能这个焦虑感会更深，对不对？因为他们的退休金老本呢，可能都在缩水当中，对不对啊？
对对对，我们知道这一波这个冲击哦，可能很多人都因此这个退休计划都被打乱了。
是，没错。
那另外我们在这个职场上面呢，其实有做一些调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职场上面一直以来会有一些这个年龄方面的这个歧视跟差异嘛。那就有超过80%的民众哦，表示自己呢或是他人已经遇到了因为这个年龄增长而产生的挑战哦。那主要是中高龄者被认为跟不上新技术啊，或者是这个工作环境不友善哦。那如果说我们问他们说，诶，你是中高龄者要重返职场的三大阻碍呢，那第一个就是体力不济，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担心年纪太大了录取的几率低哦，然后第三个是专业能力不足哦，或者是这个过时哦。那其实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诶，中高龄再就业的薪资偏低哦，那反而呢是排第四名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在权衡体力专业跟收入的时候，其实民众是宁愿选择收入不见得高，但是呢工作能够弹性哦，最好是这个兼职工作。那如果说在这个中高龄阶段重返职场哦，那大家最会考虑的其实就是是不是对这个中高龄者友善哦，还有这个工作时间的弹性哦。那显然呢就是对于中高龄的这个人来说，职场环境能不能给予这个自尊哦跟弹性哦，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对这个社区互动、社区共融哦，也做了一些调查哦。那其实呢，会觉得说，有哪些方面需要优先改善呢？最高的就是这个医疗跟长照的资源哦，还有社区活动多样化。那还有就是无障碍的环境建设以及这个邻里的互助网络哦。那比较值得留意的就是哦，45岁以下的族群哦，其实对于这个鼓励学校跟社区合作，让学童跟长者有更多互动的机会哦，以及设立这个跨世代的共学课程哦，相当的重视。那显现出来什么？就是其实三明治族在育儿上面哦，也面对这个不小的压力。
嗯。是，其实啊、哦，刚讲那么多调查的结果、哦，我有一个感觉是，台湾的社会对于，中高年龄啊、哦，在职场上，我觉得并不友善的。你看，很多公司啊、哦，都想要对这个中高年龄的这些员工开始下手，所谓的下手，
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企业过去有都喜欢禁用这个新血跟年轻的人，
没错，是。
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非常缺工，对不对？然后加上人口结构改变，嗯、你想看45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是超过一半呐、啊嗯，那你与其现在想要找这个年轻人哦，那可能还不如来训练这个二度就业啊，或者是来培训中高龄者的时间来得长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高龄员工的学习力哦，或许没有年轻人快哦，但是其实他们在这个稳定性啊，跟这个社会历练哦，其实都蛮好的。
对，
那更重要，对，那就是说企业要怎么样来营造友善的氛围哦，给他们协助、哦，才能够让这个老中青三代共融。对对，
我觉得就是刚师姐讲到。要怎么样让各个同世代共同共荣这件事情啊，在我们已经迈入高龄社会的这个时候，应该是更重要。过去在职场上这种酬劳哈，这个歧视老人的这个心态，可能要慢慢转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刚刚我们聊了这一次《远见》杂志做的这个超高龄社会的调查之后呢，这次的封面叫做“超乐活时代”。对，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之后，要怎么样过得乐活呢？而且要超乐活呢？在这次的调查里面呢，也访问一些实际的例子哈。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聊到底要怎么样过热活的退休人生呢？
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轻。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懂你说的大道理。脑袋里没有东西，怎么能陪你谈心？怎么能陪你逛整夜的城里？追寻着什么目的？得到什么真理？都因为你才变得有意义。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巴拉，可是我想不到别的事过能带我表达。我很担心他受骗，你算计浪漫片段，可是我不能大方，没有你的烛光晚餐。试着当真，试着嚷嚷，停在心头的步伐，你让我的悲伤笑得灿烂。试着隐藏，试着酝酿，想对你说的那句话，素颜的爱不需要想象。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懂你说的大道理。脑袋里没有东西，怎么能陪你谈心？怎么能陪你逛整夜的城里？追寻着什么目的？得到什么真理？都因为你才变得有意义。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巴拉，可是我想不到别的事过能带我表达。我很担心他受骗，你收集浪漫片段，可是我不能大方，没有你的烛光晚餐。试着尝尝，试着让他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盗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路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看档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段诗杰，请诗杰呢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啊。这期的远见杂志呢做了一个超高龄社会的一个调查哈，我们从今年开始呢就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了哈。那其实呢的确哈，我们现在面临这样的人口老化的问题呢，有很多的议题啊，大家都必须要提早准备啊，比如说像健康问题啦，理财问题啊。刚刚在诗杰分享的这个调查里面啊，也看到很多人都担心经济跟健康的问题啊。但是呢讲到这个退休理财啊，很多人呢都都没有准备啊，都很晚才准备啊。那诗杰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调查里没有问说几岁开始调查，几岁开始准备这个退休金，对不对？
没有，对，因为每个年纪可能是不阶段不太一样，然后有些人他可能是有在想，但是他没有实际去做。
那我问你自己，你大概几岁开始做这个退休理财的规划？不要透露你现在年龄，你几岁开始规划？
大概是30岁左右。
30岁。我看过一个调查数字这是投信投顾公会去年，他说实际上开始准备的均数大概是38岁，所以你比一般人都还要早来这个准备。对不对？所以其实退休理财真的要越早准备越好齁，刚好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有几场演讲都在讲这个议题，所以感受非常深刻。我问了这个很多现场的人都是金融业的人，可能金融业比较有概念，很多都是30岁以前。我问到一个是20岁就开始准备，我吓一跳，20岁大学都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想到退休的问题了。所以
他真的很有远见。
对，是不是齁？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次调查里有调查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口越来越多齁，那可能对于要重返职场这件事情呢，很多人也想过齁，但也有一些力有未逮之处，比如说体力啦，这个能力不足等等齁。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其实比较资深的员工有一些可用之处哦。那在这次你们的这个报道里面，其实也访问了一些企业对于这个中高龄的员工是非常重视的，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给一些企业做参考呢？
对对，我们这次实际有采访了这个饭店跟超商嘛。那因为其实服务业大概像他们的这个案例大概都有近30%其实都是这个高龄的员工嘛。那他们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其实我在现场看到这个这些60-70岁的这些员工他们真的很有活力耶。就是说他们觉得说来上班其实这个就是越活越要动嘛，那来上班的话就会让自己更年轻那尤其是在亲人交流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主管就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主管讲的话这个年轻员工不见得听但是这些大哥大姐们讲的话他们反而就很买单那可能失恋了或是家里有什么状况他们还跟这些大姐倾诉，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些大姐是真的有一些人生经验可以来帮助他们那又或者是像这个超商就觉得说其实这个这些中高龄员工是这个三星高人那也就是说呢他们其实对这个客人呢会相对比较耐心，对不对？然后看到卖场有客人在东张西望，常常就会上前去主动询问甚至是看到这个客人坐在用餐区愁眉苦脸脸色凝重，还会上前关心说阿姨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那也比较有同理心就是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推荐适合他的商品那为什么是高人呢？其实中高龄的同仁常常还是销售达人很会卖东西，因为呢他们比较这个热情然后可能朋友也多嘛，然后这个我们知道年纪大这个脸皮会比较厚那当然就会卖得比较好。比如说他们有一次这个门市团购卖气炸锅，那这个同仁就回报说有一位大姐很会卖就追问之下呢，这位大姐自己买了一台回家，在家里做菜之后又 po 社群附近社区的妈妈看到全部都加入这个团购行列这个大姐又跟这个店长建议说我们不是还有很多冷冻食品嘛，要不要来办个试吃好不好，结果那个气炸锅卖得很好，然后这个那个也卖得很好
所以你看了哈，这个、如果你的企业机构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深的员工可以提供这样子的经验的话，或许对你的公司的经营是有正面的效应。不过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些企业他们怎么样来创造这种 对于中高年龄的这些员工的友善环境呢，就我觉得这个要成为一个公司的文化并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都在职场打混那么多年哈，职场常常就会有这个不同年龄的世代的怎么讲，不要讲冲突，就看法不一样，可能在工作上面就会有一些这个必须要妥协啦，或者协调的地方，其实很多人认为这样子是一个蛮累的事情、哦、那你刚刚讲的这些企业怎么样去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对于中高年龄的这些员工来讲，他们可以在这边发挥自己的所长，又不会被这个比较这个年轻的世代有所歧视，或觉得这个阻碍他们的发展呢？
是是是，我们知道中高龄员工其实有他们先天上面的这个劣势哦，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体力不够嘛，对不 对？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他们学习力会比较慢一些，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快哦。那在体力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比如说像这个饭店，他们就会这个动脑筋啊，去设计一些这个动力机械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些什么升降车啦，或者说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在这个打扫房屋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布巾车装那个棉被啊毛巾很大很重的车子，
是。
那其实你知道这个阿姨都很小嘛，她最后那个包到下面，她整个都会比她还高，她根本就捞不到。
很辛苦。
那他们就想说要怎么办？要怎么办？他们就把它做成有点像是这个体重计，有没有？就是这个呢，东西越拿越多越少，剩下越这个，它就会这样浮上来，有没有？就让你比较好拿去。
就是
对，然后
利用科技的方式帮助这个中高龄的年龄的这些员工在做工作的时候可以减轻一些体力的负担就对了，对不对？
对，又或者是这个超商他们可能成立这个中高龄这个职前专训班哦，比如说他把这些工作流程哦拆分成一站一站的，因为我们知道可能这个中高龄员工真的是可能记忆力不是那么好啊，学习不是那么快，那他不是让他在这个超商学习，而是让他到一个安静的教室操作收银机，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他们会对这个收银机有点害怕嘛，然后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操作收银机，或者说他先学好怎么样做咖啡，然后做完咖啡我再学怎么样补货这样子，就是一站把它拆分成一站一站的，就会对他们有一些帮助。那至于这个互相交流的部分呢、哦，其实这个主管在旁边哦，就必须要来做一个观察以及协助的部分了、哦。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在体力上面啊，可能年轻人会觉得有点不太公平啊，那可能就是这个中高龄的员工呢，他可以做一些比较其他的这个可能拿取不是那么重物的东西，那但是呢他们做一些比较繁琐的工作，那这个年轻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做一些可能他需要搬东西，但是他就不是那么繁琐，所以就是呈现一个这个互补的状态。
是好。那我想啊、这个如果一个企业一个机构愿意哈，在对于中高龄的这些员工多付出一些尊重的话，我相信他们可以发挥的效用绝对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好，所以希望大家啊，这个不要有愁老的心态啊。这个对啦，我们这个老人家行动力可能慢一点点，可是我们过去累积的经验跟智慧是很多年轻人没办法达到的。好，大家要珍惜老人家就是了。
对
对，好，
而且投入这个再教育的成本其实是低于平均的，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他可能做个半年一年嘛，他虽然花很早时间训练，但他可能半年一年以后他就会离职了，那你必须要再花时间再来招新人嘛。但是中高龄的他可能虽然你需要花double 的时间去招他，但是他可能一做三年都不用再花时间。
是啊，很多公司像我有些朋友在开公司，他们就很感叹说这些年来自己的公司像补习班一样，帮别人训练好一批员工就走了，就他们觉得这样好累哈。所以真的不要忽视这个中高龄社会的中高龄年龄的这些资深员工啊。其实过去啊，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我要提早退休啊，我退休叫裸退不工作，可是我发现最近我身边的一些人退休观念有改，他们认为退而不休反而是最佳的一个退休状态，就是我就退休之后但我还有一份工作可以做，但这工作不要像以前那么累啊、那也许也不用每天到办公室这种工作方式，他们反而觉得这样的退休生活是最适合的方式，要不然坦白说很多人退休之后不知道做什么，这也是蛮烦恼的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哦，个人要怎么打造这个乐活的生活，你们在这次的这个报道里面也有举了一些例子啊、是不是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给大家做参考呢？
对，我们知道这个人口老化其实最主要是对这个医疗跟照护带来很大的冲击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年龄的人他们使用的医疗资源比例是会高很多的那其实谈到这个解放那当然还是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
那当然。
对，其实我们都希望活着活着就年纪大了以后有一天吃完饭睡着就走了，而不是躺在病床上面一躺很多年，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年轻时候的生活方式当然就很关键嘛，比如说你要多运动，生活做控制好，那就算现在老了开始也不算迟因为只要愿意做一定比没有做好嘛。那这个老年医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人绝对不要因为年纪而受到限制比如说你20岁能做的事情你100岁一样可以做
啊，真的吗？
你现在对，比如这是医生说的比如说你现在在跑这个多年马拉松，那80岁以后呢你就可以跑长青马拉松因为呢限制我们的不是年龄是健康的状态。那其实医生也建议说某个年纪后可能也可以找个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做这个肌肉训练因为很多人可能走走路就可以但其实走路是不会长肌肉的嘛那就说你花一点钱在身上呢比全部留给小孩是更有意义的，因为不失能其实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对，没错，如果你老了之后不健康要靠家人照顾坦白说照顾人可能比生病人更累，更何况照顾久的话我觉得那个情绪大概也不会太好那可能之间发生除了比率几率也变高了就是了，对不对？
对，
是是是。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老老照顾然后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对不对？我们常看到这个
千万不要
50岁的人在照顾80岁的人
千万不要就这个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觉得蛮感慨的就是。
对对，那其实说人口加速老化的话，因为老年人多重慢性病发生率也高嘛，所以也很容易出现急性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急诊室加护病房也常常会处于这个饱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老人的照护是越来越复杂所以单一专科其实是很难胜任必须要多专科然后大家一起这样跨专业的来合作那其实呢未来这个强调跨部门跨专业的整合照护模式就会变成一个发展的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医院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嘛，那包括这个社区健康中心居家照护服务在宅住院远距医疗等等新形态模式的推动其实都有助于分散这个医疗的压力。
是，其实社会上有很多机构也在帮个人或者帮团体慢慢去适应过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让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能够真的叫乐活人生可以乐活的过你的退休生活。像你们这次的报道里面也有一些机构在做这种帮助大家慢慢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的一个动作嘛所以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机构怎么做呢？怎么让大家能够接下来慢慢的能够适应我们这种超高龄社会？
对，其实我们也这次也做了这个，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失智症嘛。那其实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年轻型失智症其实也开始就是有一些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比如说这个失智人口37万人其中大概有1.5万人就是65岁以下的失智年轻型失智症那其实说包括这个就是不管在整个就是社会的这个资源的协助上面其实也是必须要注意的。那其实包括说像我们知道在这个台东有这个都兰诊所，对不对？就是就是一个这个还有那个红道的这个行动实验室等等就是说他们包括在这个慈善照顾农民然后慈善好诊所它其实就是以这个农村一主轴就是包括说那主要我们知道在偏乡嘛，当然就是比较需要这个医疗的部分那包括这个医疗到宅服务然后远距医疗等等的那其实就是说有一些也吸引一些专业的人士来服务嘛，因为我们知道偏乡的话其实可能这个年轻人出来那他们很缺乏这个医生那所以他们能够说结合一些这个专业的医生等等然后来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医疗模式就可以说让这个乡村的医疗能够做得更好。那其实像很多人现在都在做一些这个实验室嘛，或体能实验室生活实验室那其实重点就是在从他住发展到互助也就是说我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个高龄者好像就是需要大家的帮助好像就是他很弱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应该要达到一个环境就是可以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荣就比如说互相帮助互相交流
没错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了解，我觉得这一期的《原件》杂志做这个调查，真的值得大家好好去看一遍哈，去思考未来我们迎接人口老化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务、我们健康应该怎么做哈。今天非常谢谢师姐来分享这么棒的调查，谢谢师姐。
谢谢。
好，在这次的《远见》杂志里面呢，除了这个超热活的世代调查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学社会责任调查哈，这个也是每年他们会做的调查，内容都非常精彩，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去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我相信有一句爱，像超越钢琴第八十八节的音符，只刻在记忆中，直到好运。
爱上冷调音乐，想制造一种浪漫错觉，假装颓废，嘶吼音阶，不想再修饰我的感觉。曾经靠那么近的右肩，爱在流你发丝的香甜，听歌的画面很烫，在我脑海的某个空间，当琴弦染上你的香味，我声音也跟着你飘远。 第八十九节我弹不到的音阶，就像你在我永远到达不了的宇宙边缘，头一目眩，天空突然变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这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供。
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性，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